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章，这一段话是保罗他给提摩太最后的吩咐。这个吩咐本身，对不起，好，我们今天看的提摩太最后的一章是保罗给提摩太最后的吩咐。从这里保罗的话看来，仍然是在一个很紧急的状况之下，那就是教会里面存在这个假教师的危险。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就带来一个非常紧急的需要。这就是保罗他写提摩太前后书这两卷书一个最主要的目的。他恳请提摩太要忠心的来尽他传道的工作，来宣讲神的真理。因为这个假教师的这样的问题已经在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出现，而提摩太他自己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因为他个性上的胆怯，所以不能够非常壮胆的来面对这些假教师，以至于保罗必须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勉他要忠心的来尽他传道的工作。但是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不仅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危险存在，所以保罗必须一再的吩咐提摩太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同时第四章的第六节，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个是保罗他对于他自己即将要死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已经很清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显然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但这一次在罗马的监狱里，跟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是不同的一次。那么这一次他被下在监里，他期待可能他不会被释放，而最后审判的结果可能会带来他的死亡。所以在这里，因为面对他即将临到的死亡，以至于他给提摩太的吩咐就更加的紧迫。因为当他死了以后，提摩太就必须取代保罗的这个空位，因此保罗他更加迫切的来嘱咐提摩太说，他必须要忠心传讲这个福音的真理，尽他的职分，使得这个福音的薪火可以代代相传。所以我们看到第四章开始，保罗他以非常严肃非常郑重的方式来给予提摩太命令跟吩咐。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这样的一个命令，因为基于他在四方面的基础，他在神面前，在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以及凭着基督的显现和基督的国度，以这四方面的基础，保罗来吩咐提摩太以下的命令。因此这个命令本身是非常非常的严肃和郑重。保罗说，我是在神面前来吩咐你。保罗提醒提摩太，神所赋予他的责任，他必须是在神面前来执行这个责任。神他是查看一切，他知道人一切所做的，因此提摩太的传道工作也是完全显明在神的面前。而将来神要施行审判，提摩太必须面对神的审判，向神负责任，向神交账。因此保罗在这里说，我是在神面前来给你这样的一个命令，你不要忘记你所做的一切的传道工作都是坐在神的面前，神全部都查看，而将来你要向神负责。但是他加上审判，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不但是在神面前，而且是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最近我们在查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说父他自己不施行审判，他把审判的事情完全交给子， 这里所说的当然是指最后的审判，因为在旧约里面很明显，唯独神是那位施行审判者。但是在约翰福音，耶稣自己很清楚地表明，将来最后的审判时候，他要成为全人类的审判官，父把最后的审判交在耶稣的手中。这里说到他将要审判活人死人，活人是指当最后审判临到的时候，在那时候身体还活着的人，也就是当时活在地上的人。死人是指当最后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身体已经死了，是在坟墓里的人。所以这就囊括了全人类，这是圣经的一种表达方式，用两个极端来把全部包含在内。所以耶稣基督他将来是全人类的审判官。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他今天把这个命令给提摩太，也是在将来要审判全人类的这位基督耶稣面前来吩咐他。换句话说，同样的提醒提摩太，他所做的传道工作是必须向基督负责任，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向基督交账。第三，他提到他这样的一个命令是凭着基督的显现，基督的显现就是论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就是施行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但同时也是耶稣完成最后的拯救的时候。所以我们会看到第十八节保罗说，主一定会拯救他进入主的国度。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已经得救，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得救，因为我们还等候最后基督第二次再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基督要最后拯救我们，使我们完全脱离罪所带来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身体，要使我们的身体也得着拯救，那时候我们就完全得救，我们也不会再犯罪。所以基督的再来要施行最后的审判，但是也是他完成最后的拯救的时候。那么所以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这个命令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凭着基督的再来，他要来施行最后的审判。但是那些属他的人如果能够持守他们的信心，向神忠心到底，那么他们也在这个时候能够经历耶稣基督所带来最后的拯救。第四，他提到他的命令是凭着基督的国度。这个基督的国度所说的乃是指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时候他的国要完全的实现在地上。我们曾经说过，神的国度所着重的是神的掌权治理，也就是说神作王治理，神的君王的权柄。虽然目前神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他是作王治理他所造的万有，但是我们看见他现在的治理是有许多反对势力存在，譬如说撒旦是与神为敌的，而地上所有的罪人都是悖逆神的。因此虽然神基于他创造的主权，他在所造的宇宙当中他有绝对的权柄来治理所造的全地，但是神的旨意却不能够在地上畅行无阻，因为地上如今不是所有受造之物都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因此当新约提到神的国要降临的时候，所说的这个国度乃是指最末了基督他要在全地作王，要把一切的仇敌一切的罪恶都完全的除尽，使得神在全地的治理可以按公义和公平来治理他所造的万有，使得神的旨意可以畅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国度要完全的实现，但是这也就是表明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施行最后的审判，要把一切作恶的，把一切神的仇敌都完全的除尽，那么当然包括不肯悔改的人。所以这是保罗凭着这四方面来吩咐提摩太，来给他命令，这就显出这个命令 的严肃性 和重要性是非常的、是非常的、郑重的一件事情。从保罗这样的一个吩咐，就是说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来给提摩太这样的命令，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提醒提摩太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和工作都是在神和基督面前所做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一切的生活和工作，神全部都看见，神全部都查看，他看见我们一切所做的，我们一切所说的，我们一切所想的。而将来有一天神要来施行最后的审判，我们要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来向神负责任，来向神交账。而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是那最后的审判官，他审判的时候他是以公平来审判，因此公平的原则就是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他要按我们个人所做的来报应我们。当然这个行为不仅是外面的，包括我们里面的动机，这都是、神要审问的。虽然是以行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是出于内在的动机。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他站在这样的基础上吩咐提摩太要忠心的去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使命。但是这里保罗再加上两方面，一个是基督的再来，另外一个是基督的国度。他从这两方面再提供一个动机来劝勉提摩太必须忠心的服侍。但是这两方面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负面的，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基督的再来也要带来最后的审判，基督的国度实现的时候他是要除尽所有的邪恶。所以好像这两方面加上去是提供进一步负面的，好像带来更大的威胁和压力。但是其实我们从接下来第八节跟第十八节看来，保罗他加上这两项的目的其实是正面的，他是要正面的来鼓励提摩太。因为在第八节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十八节保罗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所以从第八节和十八节看来，保罗加上基督的再来跟基督的国度这两方面的观点来提供进一步的动机，来鼓励提摩太要忠心的来服侍，来忠心的来履行神给他的托付。如果提摩太能够忠心的尽他的传道工作，那么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当这位按公义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施行公义的审判的时候，提摩太忠心的工作能够得到认可，以至于他可以得到基督所赏赐的公义的冠冕。不但如此，他如果能够忠心的来尽他传道的职分，那么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也要拯救他，使他得以安全的进入基督的国度。这两方面加上去，保罗是以自己的榜样来进一步的鼓励提摩太。这两方面的真理带给保罗忠心的服侍基督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保罗知道当他忠心的服侍这位差他的主的时候，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从主得到奖赏，并且主也要拯救他进入主的国度。所以正如这两个真理带给保罗这样的鼓励，所以保罗希望这两方面的真理也可以带给提摩太同样的鼓励，使他能够忠心的 来进这个传道的工作。不但如此，关于最后的审判，关于基督的再来，关于基督的国度，这些真理显然是属于末世，也就是等到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从保罗这一段劝勉，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这些事情是属于末世的事件，也就是说基督的再来、最后的审判以及基督的国度都是属于将来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事，但其实这些事情在我们今天现在的生活里面就已经带来产生一种决定性，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生活如何，也就决定了我们将来如何。今天我们忠心来尽我们的职守，将来我们知道我们面对最后的审判、基督的再来和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会得奖赏，我们知道我们得以进入神，得以可以得着最后的拯救，进入神的国。但是我们今天选择持守我们的信心，和我们选择不坚守我们的信心，同样这样的决定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现今的生活，也影响我们最后的命运。所以换句话说，这些事情虽然是将来的事情，但是却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就产生了一种决定性。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作者约翰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但是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人生的选择，我们不要觉得这只是有关于我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今天每一个选择都影响到我们的将来。所以其实基督徒今天在地上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应该在这种末世的真理的亮光之下来过我们今天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知道将来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审判，向神交账。我们知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除尽一切的仇敌，他要引进他的国度。但我们也知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对那些向他忠心的人，不论坚守他们的信心、忠心服侍他的人，他要拯救他们安全地进入他的国。这些末世的真理应当成为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我们要活在这个亮光之下。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基督徒，你今天在地上生活，你确实是活在这样的亮光之下。我们是非常的短视，我们只是看眼前，我们所想的只是眼前，我们没有关心这所谓将来的事。也许我们觉得那是这些事情太远了，以至于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很不真实。错了，这些是最真实的事情，因为这是属于神的世界里面必然会发生的事。地上今天地上的这个世上的事情是虚幻的，因为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够永远长存。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 reality， 什么是真实的东西，什么是虚幻的。地上今天我们在这世上的一切是虚幻的，你追求学问，你追求工作，你追求名誉，你追求财富，这些东西都要过去。但是你今天所追求的，你今天所做的决定就影响你将来的命运。你今天找工作，你怎么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本身不是只是影响你今天能不能在地上过一个舒适的生活。你这个选择如果是为基督而做的选择，是寻求神的旨意而做的选择，那么你就知道这个选择本身将来可以使你站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称许，能够真正荣耀神，得到神的称许，也可以确保你能够得最后的拯救，进入神的国度。好，所以接下来保罗就提到这个命令的本身，他用五个命令式的动词来提出他的命令。第一个是要传道，这个传道在这里保罗所说的是指公开的宣讲神的话，公开的来宣讲从神而来的信息，也就是宣讲这个福音，或者说宣讲神的真理。 这个命令是这五方面的命令当中最主要的，也是接下来其他命令的一个基础和标题。所以保罗首先提出来，因为接下来的命令，第二个命令其实是进一步详细的来说明如何来做这个传道的功夫。而第三、第四、第五这另外三个命令其实也都是跟他要宣讲神的话密切有关联的，因此要宣讲神的话，这是最主要的，也就是神给予提摩太一个基本的托付。接下来他说，我们中文翻成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如果我们比较按原文直接翻译，是无论方便或不方便都要预备好传道。所以这个命令是进一步来说明第一个命令。第一个命令，保罗吩咐提摩太，你要公开的来宣讲福音，宣讲真理。但是接下来他说，无论方便或不方便，你都要预备好来传道。那么方便不方便怎么来解释呢？在希腊原文的文法可以有两种可能性的解释。第一种可能性是以提摩太为焦点，那么意思就是说，不管在时间上对提摩太而言是方便或者是不方便，他都必须预备好做传道的功夫。另外一个解释是就听众来说，不论在时间上对于听的人而言，不论是方便或不方便，这听到的人不管对他来说时间上是方便或不方便，保罗说提摩太你都要预备好做传道的功夫。从这个紧邻的下文来看，这两个解释可能最首先主要是针对听众，因为接下来他说时候要到，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私欲增添好多师父，而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原因。所以时候将到，这有一个紧迫性在那里，那时候人不要听真理。所以在这里从这样的一个下文来看，很可能这里主要保罗是吩咐提摩太，不管这听的人在时间上对他来说是方便或者是不方便，你都要预备好来向他传讲真理。你知道在当时的雄辩家，或者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在这些雄辩家的观念里面，一般的一个看法是认为适当的时间来发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当要选择一个时间，从听的人从听众的角度来看，是这些人认为最有利的时间。因为一个雄辩家他要说服他的听众，所以呢要说服他的听众要在最适当的时间来对他的听众说一番话，这样子才可以最有效的达到他说服的目的。那么就要选择从这个他要被说服的人的观点来看是最好的时间，因为这样子这个听的人肯定是乐意听他所说的，这样就可以达到说服的目的。但是保罗却吩咐提摩太要忽略这种一般的做法，因为现在的情况非常的紧迫，因为现在所面对的这个处境，这种紧迫的需要，在这个紧迫的需要之下，提摩太必须赶紧行动，不论听的人方便也好不方便也好，他都要对他们宣讲神的真理，免得情况恶化到一个地步再来亡羊补牢，那时候就已经无效了。因为这些听众包括假教师，包括那些跟随假教师的人，但是也包括还有很多的信徒，他们还在这个摇摆不动当中，很可能他们会听从假教师的最终会听从假教师的教训而跟随了假教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时刻。因此不管听的人 它在时间上是方便或不方便，保罗说你都要随时准备好来宣讲神的话语，免得这个被盗的事情越发的恶化到一个地步，到那时候再说，到那时候再来亡羊补牢，恐怕已经无效了。其实今天我们对付罪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在某一件事情上得罪了神，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彼此有劝诫的责任。加拉太书第 6章说，你们当中如果 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你们的担子要彼此担当。这意思就是说这个罪的担子要彼此担当。希伯来书也说，你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有人被不信的恶心所迷惑，就离弃了永生神。所以我们有劝诫的责任，可是常常我们就说我们要等到一个适当的时候，你现在去讲他不听的，他听不进去，所以呢最好再等一等，等到适当的时候，那时候他愿意听，他听得进去，你再跟他说，这样才有效果。也对也不对，因为如果这个是一个严重的罪，我们不抓住时间抓住机会来劝诫，那么这个罪会越加的恶化到一个地步，恐怕就很难挽回了。所以这里保罗就吩咐提摩太，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可能同时也考虑到提摩太和提摩太自己个性的这个倾向，不但考虑到听众，可能也考虑到提摩太，因为我们前面看到提摩太他的个性是比较胆怯的，所以从提摩太本身个性的倾向来看，保罗也是吩咐提摩太说，不管你自己在时间上是方便或不方便，你都要放胆的随时预备好来传讲神的话。第三个命令是责备人，这个责备人乃是指要斥责要修正那些在错谬中的人，在真理上有偏差有错谬的人，可是也包括那些活在罪中的人，那些继续不断活在罪中的人。保罗说你要责备人，你要斥责这些人在真理或者在行为上的错谬，要修正他们。第四，你要警戒人，这个警戒人跟责备人是类似的，对于犯罪的行为提摩太必须加以斥责，但是如果这些人不肯听从的话，提摩太就必须加以严严的警戒，严严的告诫。所以基本上还是类似，也就是要制止这样的犯罪的行动，不要让他继续的恶化下去。第五，劝勉人，这个劝勉不是指积极的鼓励，不是说哎呀你做得很好这种正面的积极的鼓励，这里劝勉因为在这个责备人警戒人这样的一个上下文里面，这里是必须向听的人极力的来讲论真理，劝勉他们要对神的真理做出回应，不要去随从那些错谬，也不要继续活在罪中。所以这个劝勉是一种极力的来讲论真理，来极力的劝人对真理做出回应。那但是保罗用两个形容词，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来描写，从原文的文法来看，来描写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三方面的工作，但是也很可能这是关于整个五方面的教训，都必须以百般的忍耐跟各样的教训。提摩太他要面对的工作，我们可以看见是非常的困难，不仅是要处理一般的犯罪的问题，在信徒当中这些一般的犯罪的问题，特别是他现在面对这个假教师的问题。我们前面从保罗的话可以看见，假教师不仅在真理上错谬，而且在道德行为上也是败坏的。 但是提摩太要进行这样子教导真理，而且要斥责罪，要纠正罪，纠正错谬的这样的这样子的就是说这样的工作是非常的困难，并且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听从，而且往往许多时候不是立刻都会听从。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你需要用百般的忍耐，需要用极大量的忍耐，要耐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并且要持续的坚忍的继续的去传讲真理，去教导真理，去纠正这些错谬。而且他说你要用各样的教训，也就是要用各样的方式来教训来讲解。这方面我自己真的是在神的恩典当中靠着神慢慢学明白了这样的真理。因为我自己常常做教导的工作，我的个性是很性急的，所以呢自己在刚开始教导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没有耐心，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已经讲过了，你怎么还不明白，或者说这我已经说过了，或者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为什么你还是听不懂，或者说怎么你又忘记了。但是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而且实在是神的灵自己在我里面做的修剪管教和改变的工作，现在我自己真的是明白这样的事情。因此许多基本的重要的真理，我愿意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的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去讲解。不但如此，如果别人听了讲已经说过很多次还是不懂，或者说说了很多次还是忘记了，还神的恩典还是给我百般的忍耐，可以继续的去教导，继续的去讲解。因为真的知道一件事情，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神的话要让神的话真正可以深入人的心，来帮助人。做传道工作的人真是需要有百般的忍耐。这是为什么前面第二章保罗说你们对提摩太说，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保罗这五方面的命令，最主要的是真是的焦点，或者说最主要的要点，是提摩太必须忠心的对教会来传讲神的话。不但是忠心的在教会里面来传讲神的话，而且伴随着他宣讲真理，他也必须施行管教。所以责备、警戒、劝勉是属于管教的部分。因为对于教会里面那些受罪的引诱，或者受假教师的引诱不肯听从的人，管教是必须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教养我们的儿女，儿女若是不听从教导，儿女若是去偏向罪恶，做不对的事情，父母就必须要加以管教。因此传道人的工作不仅仅是来宣讲神的话语，也是要伴随着来施行管教。传道人要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之外，也不能轻忽管教的责任。但是很可悲的是，在今天现代的教会当中，施行管教是非常的放松，以至于我们看到现代的教会在道德上是大大的在退后。这是在管教上的轻忽，或者说管教上的放松所造成的结果。同时今天教会即使要施行管教其中我们按照圣经的模式，有一种就是说把这个不肯悔改的人赶出教会。赶出教会的目的其实是要借此 来领他悔改。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在现代 也是不可能做，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管教。因为这个被赶出教会的人，他可以到对接的教会继续的到那里去啊敬拜神，而可以继续的不悔改。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里保罗他给提摩太的命令，面对这样的一个紧急的情势，不仅要忠心的宣讲神的话，也要来施行这个管教的责任。接下来保罗就提出他给予这样的命令的原因，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父，而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原因。保罗接下来提出理由，提摩太必须忠心做传讲神话语的工作，这当然首先是出于他所领受的这个职分，这个传道的工作的需要。但是保罗接下来提出另外一方面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信徒已经有一个趋势要从真理中坠落了，也就是说教会中有些信徒已经 有一种趋势选择要离弃真道，所以提摩太要忠心宣讲神的话语就具有更大的一个紧迫性。因此保罗就来描述这些教会里面这一类的信徒。那在这个描述的里面，第一项跟第三项 是负面的，描写他们对真理负面的态度，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掩耳不听真道。但是第二项第四项是正面的描述，是正面的描述他们对于错谬的态度，他们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私欲，增添好些师父，他们偏向荒谬的言语。保罗说时候要到，他在这里是用一个将来式，他要把将来发生的一些情况来对于提摩太提出一个事先的警告。但是这不是指这样的事情过去不曾发生，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正发生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这种情况是已经开始了。然而正如第三章一到五节，随着时间的增加，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趋向于恶化。也就是说当时间越靠近末日的时候，这样的情况会越发的恶化。所以保罗说时候要到，事实上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了。那我们就看他对于 这些教会里面的信徒的一个描述。第一个，厌烦纯正的教义，这是说他们不愿意听也不能忍受纯正的教义。换句话说，今天在教会里面不要讲什么神学真理，不要讲这些深奥的大道理，我们要讲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顺利，得到平安，得到喜乐等等。所以他们不愿意听也不能忍受纯正的教义。第二，他们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私欲，增添好些师父。这里意思是说这些信徒他们既然不想听客观的真理，他们厌烦纯正的道理，他们不要听也不愿意忍受。既然他们不想听客观的真理，取而代之的他们就以自己主观的欲望来作为一个量度的标准，随从自己的 私欲情欲，意思就是他们主观的欲望，他们就用他们自己的主观的欲望来做一个量度的标准，用这个来衡量我们要请什么样的讲员，什么样的人来做教导，以及什么样的道是我们可以接受，是我们觉得是好的，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讲的道是我们觉得喜欢听的。所以他们就亲自来挑选老师，这里说增添好些师父，换句话说就聚集了许多这一类的教师。那么他们 是耳朵发痒，是说他们有itching ear， 他们有发痒的耳朵。我们知道假设你耳朵痒，觉得痒，那么你要搔痒，你就会觉得很舒坦，会觉得很愉快。所以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表达这些信徒按他们自己的欲望所挑选的这些老师所给予的教导是能够让他们听了使他们的耳朵感到这个耳朵的这个发痒呢可以得到疏解，得感到很愉快。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些他们自己所选择的老师所教导的所讲宣讲的内容是可以让他们耳朵听了感到愉快啊，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满足他们的欲望。第三，他们掩耳不听真道，这个跟第一个是类似的，他们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离真理，拒绝来听真理。第四，他们偏向荒谬的言语，荒谬的言语就是指这些话语本身其实不是真实的。我们要知道 half truth is not truth， 半真理不是真理。我们有时候不分辨，诶，这都是在讲圣经嘛，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很谨慎，所说的是真理吗？还是半真理？所以这些荒谬的言语所指的是不真实的，有时候甚至不合历史的记载，有时候缺乏那个内在的实质，事实上都是虚谎的，或者说这些都是谎言，不是真理。所以当保罗他向前看的时候，往前瞻望的时候，他就期待一个比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更加不利的时代。也就是说，这一种的情况会越发随着时间的增加而恶化。而提摩太他要继续进行保罗的传道工作，不但他在世俗人当中不会得着热烈的回应，甚至在神的百姓当中也是如此。当他真正宣讲这个真理，甚至在神的百姓当中也得不到热切的回应。所以在这种真理被拒绝的情况之下，传道人很容易受试探，就落入跟随潮流，也就是跟随教会里面的潮流。这些耳朵发痒的人想要听得到，传道人很容易就受试探，也就去跟随，落入这样的潮流里面，就跟随这个潮流宣讲这些耳朵发痒的人所想听的。也正因为如此，宣讲真理就更加的迫切需要。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这么郑重的来嘱咐提摩太，你要忠心的宣讲教导神的话。也要请大家原谅我，今天我自己从一个传道人我自己的经历我来分享今天保罗所描写的这样的一个现况，也是我自己所亲身经历的。我在一次，其实啊，这样的事情也就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那么在一次啊，幼儿老师的开，我们主日学幼儿班的老师开会的啊场合之下，有四个人就当面跟我说一些话。那但是我很感谢神，他们是当面说，不是背后说。那么但是其实就是对我的讲道他们有他们的意见。所以其中一个人就是跟我说，师母，你可不可以不要讲神学真理，你讲这些东西非常的是这些东西听起来非常的枯燥，你讲道又讲得这么长，所以呢很快就想睡觉了。那么另外一个人就说，对啊，你可不可以不要都是讲这些知识这些道理，我们需要的是很实际的，我们需要一些为什么不可以讲一些见证啊，为什么不可以讲一些故事啊。那么另外一个人就说，对啊，你的讲道啊只是 B， 那么 大大又发表了一些哈。那么但另外一个人也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要请一些其他的讲员？那么面对这样子的提出的意见，当时我真的是非常的伤痛，一点都不是为我自己，但是我就是看到今天的教会其实也就反映了这里保罗所说的。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回答，我只是告诉他们说，我必须忠心向神忠心，如果真理堂是选择不想听我所讲的道，那么我非常乐意我可以离开真理堂，我相信神会给我他自己的引导，因为是他把这个托付放在我身上，那么我就是按着他的引导来服侍他。那但是我也知道，其实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因为这样的意见在真理堂不止一个人跟我讲，也常常我知道有时候有一些人是在我的背后在讲论这些事情。那么但是其实我自己很能够体会保罗为什么给提摩太这样的一个劝勉，这个要能够忠心，尤其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传道人要走这样的路是真的是极其困难的。这是为什么接下来保罗他因此就再一次给提摩太劝勉，他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在这种被盗的情况之下，保罗再一次用四个动词，命令式的动词来吩咐提摩太，他说你要凡事冷静，要有节制。也就是保罗吩咐提摩太说，在一切的情况之下，在所有不管是什么情况之下，你要冷静，你要维持对自己的控制。当有一些信徒有发痒的耳朵，他们就给自己增添很多的师父，随从各样的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警醒，你一定要冷静，你不要因此就落入试探，就偏离了，就跟随了潮流去说这些耳朵发痒的这些人所想听的话。第二，你要忍受苦难。所以在宣讲福音真理的时候，必然面对许多的困难，必然面对很多的反对和逼迫，但是保罗说你都要坚忍的去忍受。这是提摩太后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也是保罗一再呼召提摩太。在前面第一章他就说，你要为我你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第二章第九节，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那么第三章我们也看见他也是提到他为福音的缘故，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他受了何等的逼迫。所以面要宣讲忠心的宣讲福音，确实不能免的会面对许多的艰难困难反对和逼迫，但是提摩太他要为福音的缘故忍受各样的这些苦难，坚忍的去承担，尽忠心的尽他的传道责任。第三，做传道的功夫，这就是传福音，你要传福音，你不要忽略这个传福音的工作。第四，完尽你的职分，这个原文的字是 fulfill， 是完成，完成神所交托给你的工作，你必须忠心的来承担这样的一个托付，一直到你完成神给你的托付为止。所以保罗给提摩太这一连串的命令，其实是跟接下来保罗他要提到关于他自己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是形成一个对比。保罗他将要离世，他的传道工作已经将要告一个段落，但是提摩太却还要继续在这世上打这一场密集的征战。因此保罗他语重心长的 给提摩太这样的命令跟吩咐。所以接下来保罗他说，至于我呢，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宣告他知道他很快死亡将要临到他，他用两个比喻来描述死亡，一个他是用奠祭的比喻，他说我好像奠祭一样被交奠。我们晓得旧约的奠祭就是把酒浇在祭坛上的祭物上，这个叫做奠祭或者说奠酒。那么保罗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如今他为福音的缘故再次被下在监里，他也不期待这一次他能够得着释放，相反的，他知道死亡即将要临到他，因此他自己生命的血就好像奠祭的酒一样倾倒出来，倾倒在祭坛上，他连生命都完全献上，来向神来服侍这位主。所以他说他交奠，即将像这个奠酒一样的被浇奠在祭坛上，也就是说他死的日时候即将临到。离世这个字，我们中文其实已经把意思翻出来，原文是放松的意思，也是一种比喻性的来描述死亡。所以保罗他说他现在他知道他很快就要面临死亡，但是当然他现在要面临死亡并不是说他立刻就要死，因为接下来从第九节他吩咐提摩太要赶紧到他那里去，而且还要带一些东西去给他，就显明是还会有一段时间。原因是因为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自己已经曾经经历过罗马法庭的审讯。那么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你知道他曾经在该撒利亚交给一个第一个审讯他的巡抚，后来这个巡抚离职就交下来交给第二个巡抚，这个巡抚就把他留在监里两年的时间。所以保罗知道罗马的这个审开法庭审讯的过程常常会拖延一段时间，但是这一次不像上一次。上一次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他虽然后来到了罗马，在罗马的监狱有两年，后来他被释放了。然而这一次他不期待他将会被释放，也就是说也许这个审讯要拖延一段时间，但是最后审讯的结果会带来他的死亡。因此保罗接下来就用三个比喻来省思他自己的传道工作，这三个比喻肯定他的传道工作已经完结，并且这三个比喻也肯定他忠心的来履行了神对他的呼召。我们就看他所使用的三个比喻。第一个，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有人说这是一个军事的比喻，有人说这是一个运动员的比喻。不论是军事或者运动员的比喻，保罗把他自己传道工作比喻成一场比赛或者是一个战争。这三方面不是来回顾他一生的生活，这三方面最主要是来回顾他的传道工作。他把他的传道工作比拟成一场比赛或者战争，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美好的意思不是指他打了胜仗，或者说他在这个打仗的这个结果他是得胜了。美好的仗是描述他所打的这一种的征战，这一种的仗，或者说这种的比赛，他所从事的乃是最崇高最伟大的一种竞赛，或者说一个征战，因为这个征战是为了神和福音而战，所以这样的仗是美好的仗，是一个最崇高最伟大为神和福音而战。他说现在这场仗我打完了，他的意思说他的工作已经到了完结的时候。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个是用赛跑的比喻，他再一次用这样一个比喻说明 他完成了神所交给他的职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以我们看见要点不是在于他的得胜，乃是在于他坚忍的跑完了这个赛跑。Boston 才刚过的这个马拉松每一年都有，如果你去看马拉松，有些人跑到最后就不跑了，当然这些人也是跑得很慢很慢，体力也不够了，所以到最后就不跑，因为要跑26英里啊，从 Natick Framingham 那个地方起跑，一直要跑到 Boston downtown。 那么能够坚忍跑到底，这样的人就完成了这场赛跑，不论他是否得奖。所以保罗说，当跑的路他跑尽了，他在神给他的这个托付上，他坚忍的一直来履行他的职分，一直到他现在要离开。换句话说，他坚忍的来服侍，来完成神给他的托付。所信的道守住了。这里我们刚刚说，主要还是讲保罗的传道工作。因此，所信的道守住了，是指保罗他忠心的宣讲，并且维护了福音的真理。我们所信的这个道是福音的真理。他这一生忠心的来宣讲，而且竭力的维护这个福音的真理。他忠于神所交托给他的，当然他这一种忠心的宣讲维护福音的真理，显然也必然包括他自己本身也是坚忍的继续不断的相信这个福音的真理。他不可能是他自己的信心偏离了，而他还可以忠心的去宣讲真理，所以这两方面是不可分的。因此保罗用这三个比喻来描述他的传道工作，他没有强调他的胜利，他只是强调他的坚忍到底。虽然在这里保罗没有明说，但是在整个提摩太前后书，他早已经说明他能坚忍到底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刚刚第一章已经说了，第一章的第八节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也就是他现在是下在监里，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这福音同受苦难。所以他虽然没有说，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坚忍到底，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他这样的一种省思，他不是在高抬他自己，他乃是以他自己所能经历到的神赐能力的这个恩典来鼓励提摩太，因为提摩太要面对的处境会比他更加的艰难。所以保罗他回顾他自己的服侍，他强调他能够坚忍到底，而他之所以能够如此，乃是神的恩典所赐的能力来保守他。所以他用他自己这样的一个榜样来激励提摩太，神的恩典是够用的，神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可以显得完全，你要忠心坚忍的继续做这个传道的功夫。所强调的不是得胜，不是成功，乃是忠心，所以呢，坚忍到底。所以末了保罗就提到，既然他能够如此的忠心，所以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这里保罗提到一个冠冕，那么这是还是回到运动员的这个比喻。我们晓得在希腊的这些竞技，这些运动，我们现在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后得胜的运动员得的是什么呢？不是千万百万的金钱，乃是一个桂冠。所以这个冠冕呢，就是运动员最后得胜的时候所得到的那个桂冠。那么谁才能够得到呢？当然是要竞赛结束，这个得胜者能够得的奖赏。 那么当然保罗这里强调的得胜就是忠心。好，那他要得到的是公义的冠冕。那同样这个在希腊文的文法可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个可能解释是这个冠冕就是义，就是 righteousness。换句话说，最后他要得到一个冠冕，这个冠冕就是义，也就是说他要进入最后的称义，最后的称义也就是进入永久完全的义的一个状态。今天我们基督徒虽然说我们已经被称为义，但是我们知道实质上我们还没有进入完全的义，我们的生活还充满了各样的罪。当然我们因为就是说身体没有得救，还活在这个罪身的里面，这个罪性还在里面。那么但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任意犯罪，我们偶尔落在罪中蒙神的光照我们就要悔改。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着了称义的地位，不但得着称义的地位，基督的死和复活也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能力，从神得着能力来遵行神的旨意，过一个义的生活，跟我们已经享有的称义的地位相称。这个称义本身是一个法庭的概念，就是法官开庭施行审判，然后呢法官宣告说经过审判你宣告无罪，那这就是所谓的称义，就是算你是义的。所以耶稣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神已经开庭，神已经施行审判，本来这是末世的事情，但是提前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先发生了。神开庭审判，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么我们这些罪人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唯一的就是要被定罪，接受罪的刑罚，死亡。但是神开庭审判的时候，无罪的基督，无罪的耶稣，他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的罪算在他的身上，他就为我们去接受这个罪的刑罚，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公义的神就可以对我们这些站在他审判台前的罪人做出一个宣告，做出一个判决，说你无罪释放。不是因为我们，神可以忽略我们的罪，神的公义不能把有罪的当成是无罪的，但是基督为我们担当这个罪，接受罪的刑罚，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神今天可以宣告说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被宣告是无罪，这个就是所谓的称义，我们就被算为是义。所以这个称义本身是一个法庭的概念，我们是在神的面前就被算为是义。但是基督的救恩不是只给我们一个称义的地位，他从死里复活，这个生命的大能在他里面，所以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不但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得称为义，他也把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就得到能力，我们可以有能力不再犯罪，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过一个义的生活，跟我们称义的地位相称。但是我们都知道如今我们还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这个义的冠冕就是最后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持守信心向神忠心的人，最后他们要得到最后的称义，也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得救，我们就要真正进入完全的义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但是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这个冠冕是赐给义者，所谓的义者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乃是赐给那些神已经称他们为义的人。而谁是已经被神称为义的人呢？就是那些因信耶稣基督，因信称义，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以至于神称这些人为义。 所以这个冠冕是赐给义者。那么很可能这两方面的含义都有，这个冠冕是赐给那些已经因信耶稣基督得称为义的义者。然而这样的人，他们不但是得到一个义的地位，而且他们在地上的生活也活出一个生活跟他们已经拥有的这个义的地位相称，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当最后他们持守他们对基督的信心到底，基督也要把最后的称义，也就是进入永久的完全的这个义的状态赐给他们。所以很可能这里两方面的意思都含有。那么赐这个冠冕的是谁呢？这里告诉我们是按公义审判的主，换句话说就是基督耶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他是在最后审判，他要做审判官，因为他是公义的。其实这里原文是 righteous judge， 是公义的审判官。因为基督是公义的审判官，所以他可以把公义的冠冕，他可以把这个义赐给这些向他忠心的人。那么到那日子是指什么时候呢？是指最后审判的日子，也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保罗虽然面对死亡，但是他存着喜乐，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向神忠心，打完这场仗，跑完这个赛跑，守住了神的托付。所以呢，他知道有公义有义要赐给他，当主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他要得以进入永久的义，也就是说能够得到最后的称义。但是这不仅仅是赐给保罗一个人的，保罗说也是赐给凡爱慕他显现，凡爱慕主显现的人。这个爱慕这个动词的时态是表明这一种的爱慕是在这些人生活里面经常具有的一个特质，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是不断的在他们生活中爱慕主的显现，也就是等候基督的再来，渴望基督的再来。这种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所有真正的基督徒，这是所有真正基督徒所具有的特质。所有真正的基督徒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经常的显出一个 特质，他们爱慕等候基督的再来。所以保罗这时候又回到提摩太的身上，不但是保罗，而且所有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在生活里面经常爱慕主的再来，所以他们也都要得到像保罗一样得到这个义的冠冕。保罗他面对死亡这样的盼望跟确据带给他极大的喜乐跟鼓励，他也要提摩太拥有这样的盼望跟鼓励，可以忠心的来尽他传道的职分。所以这里保罗他提到他的死，以及他省思他自己的侍奉，以及他将要得到的赏赐，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提摩太必须要代替保罗的空缺，继续保罗传道的工作，因为保罗要离开了，他这个棒子要交下去。第二，他也给予提摩太一个榜样去跟随，他活出了一个坚忍的榜样，忠心的榜样。而他能够坚忍能够忠心是神恩典所赐的能力，所以他以此来鼓励提摩太，给他一个榜样，让提摩太可以去跟随。最后他提供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所能够得着的应许，那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主要把公义的冠冕赐给他们。好，所以这个是到这里保罗就结束了整个提摩太书 后书最主要的一部分。但是末了他还有一些指示，首先他吩咐提摩太赶紧到他那里去，第九节，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为什么他吩咐提摩太要赶紧去呢？这个字用字本身是很紧迫的。他说原因是第十节到十一节 A， 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 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身边。换句话说，当时保罗的一些同工都离开他，特别他提到一个叫迪马，这个在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里面有提到这个人的名字，但是关于这个人更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是在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他是保罗的同工迪马，但保罗他说他现在贪爱世界，已经离弃保罗，而其他的人也都纷纷离开保罗去各个地方，只有路加跟保罗在一起。也就是说，说明保罗他在这时候非常需要一些这个同工同伴的支持，所以他希望提摩太赶紧去。那然后他就吩咐提摩太要带什么去，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要带一个人叫做马可。我们从使徒行传和哥罗西书我们知道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那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带着马可同去，但是到了庞菲利亚的时候马可他就离开他们脱队，就先走了，可能是因为传道工作的困难或者各种的原因不知道，他就离开了。后来保罗第二次宣教，巴拿巴说要再带马可去，保罗就坚持不可，因为这样的事情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分开了巴拿巴带着马可就往东去传道，而保罗带着希拉就向西走。好，但是我们看到在哥罗西书保罗提到马可在他传道的马可其实对他传道的工作是有帮助啊，所以这时候他吩咐带马可来，那么他说是在我传道事上有益处，可是你看小字传道或者服侍我啊，这两个可能性都有。原文就是说有可能是在保罗传道工作上对他有帮助，或者是保罗现在有需要，在监狱里面的需要，他可以服侍他。好，那么还要带什么呢？他说还有他一件外衣，是留在这个在特罗亚的时候留在加布的一件外衣。那这种外衣是一种很厚重的质料做成的一种无袖的外衣，是圆形的，好像我们今天的斗篷中间有一个洞可以套头，那这是当时他们御寒的，所以保罗他的外衣显然是冬天他需要穿。那么但是另外呢，他还说他还有一些书最要紧的是那些皮卷，那这些是什么我们没有人可以确实知道是什么。然后接下来他就警告，提出一个警告，他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他警告提摩太一个危险，就是这位叫亚历山大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十九章有这样一个人，另外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十九节，保罗说有两个人，其中有徐米乃跟亚历山大，也就是所谓的假教师，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那么这个提摩太前书的亚历山大是不是就是这里的亚历山大，我们也无法确定，不过有这个可能性。那么保罗提醒提摩太要防备他，就是要远离他。好，那最后保罗就提到他自己的情况，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这个申诉呢，是指保罗在罗马的法庭上受审，那这个初次申诉就是初次开庭，这个初次的审讯啊，那么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审讯。所以保罗说在他这个初次在罗马法庭上初次受审讯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离弃他，没有人来帮助他，但是保罗他效法基督的饶恕，他说但愿这个罪不归于他们。当所有的人都离弃保罗的时候，保罗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换句话说主与他同在，他很真实的经历到神的同在。保罗是一个非常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所有的人都离弃他的时候，他更是经历到神与他同在，他有很实际的神与他同在这样的经历。那么主站在他旁边给他提供什么帮助呢？两方面，第一个加给他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 主站在保罗旁边，赐给保罗力量，使他可以把福音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正在受审讯。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保罗在每一次审讯的机会，他都抓住这个机会，来说明他被捕真正的原因，就是为福音的缘故。所以这时候，就是他可以再一次在这些罗马的政府，这些外邦人面前来宣讲福音。因此，主给他力量。所以保罗的审讯基本上他不是为自己辩护，他基本上是为他 所宣讲的这个福音来做见证。因此他说主给他力量，即使如此，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他可以有能力来在审讯的借着审讯这个机会把福音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第二方面，主怎么样帮助他呢？救他从狮子的口中救出来。这个狮子口当然是一种比喻性的描写，描写一种实际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人可以确知。有人说是刀剑，有人说是死亡，有人说是当时的尼禄王，或者是罗马的这些政权。不管是什么，保罗经历神实际把他从危险当中拯救出来。但是保罗他表明，最后表明他的信心，他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国。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这是反映主祷文。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是说不叫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落入试探。那么救我们什么？脱离凶恶。他说主会救他脱离诸般的凶恶，这是从负面来表达。这里的语言不是指保罗的信心，相信神会救他，使他不再遭遇任何的反对或者邪恶。这不是指实质上身体上的，这主要是指属灵上的拯救。他说主一定会在属灵上使他能够胜过任何对他的信心构成威胁的事物，或者逼迫，或者患难，或者人，也能够保守他，使他不至于在受逼迫的压力下离弃真道，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拦阻他，使他不忠心宣讲他的福音，以至于他不能够得着奖赏。主必定要拯救他脱离这一切的凶恶，让他可以安全的被带进永生。但是同时，这也就跟接下来主会救他进主的国度。换句话说，最终他能够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能够进入神的国。也就是说，他能够真正的得着基督所带来的这个完全的一个救恩。那所以基督所开始的这个救恩，基督会亲自来成就。但是乃是那些向基督尽忠，持守他们的信心，这样的人，神是信实的。神开始拯救，神也要负责来完成。最后，他就提到一连串的问安，问百基拉、雅居拉跟阿尼瑟福一家人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布罗，有布田、利奴、格劳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好，所以这是一连串的问安。他吩咐提摩太在冬天以前要赶紧的来，因为冬天的时候是行船就要停止，他们在那个古代行船很危险，冬天的时候行船停止，所以他吩咐提摩太赶紧到他那里去。最后他的祝福，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意思就是主与他同在，主会赐给他力量。那最后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开始是在神和将来审判死人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跟他的国度嘱咐提摩太。结束他说主会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会救我进入他的国。所以保罗他在这样的一个命令跟吩咐之下，他是以末世的真理作为基础来劝勉提摩太，盼望我们今天也能够在这样的末世的真理的亮光之下，我们来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和忠诚。 我们也能够忠于我们所信的道，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凡是爱慕他显现的人，也都要像保罗一样，可以得着公义的冠冕。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样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真是知道这些话实在是有许许多多重要的真理，我们也许一次我们听的时候不能够完全的明白或者完全的吸收，但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真正爱慕真理的心，让我们回去愿意反复的思想主的话语，不叫我们有个发痒的耳朵，为自己增添各种的师父，就厌烦纯正的道理，掩耳不听真道。主，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蒙你的能力来保守，让我们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使我们最后得以进入你的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